咱常咧讲家是咱的避风港，但是咧现实社会当中，你会发现有一寡囡仔咧原生的家庭遭受到暴力、性剥削灾，互人真歹想象的伤害。为着寻求安全，因不得不离开着亲生父母，开始安置咧无共款的机构。其实咱家扶中心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就是寄养家庭。继续，咱特别来邀请到咱云林家扶林山宇督导来甲听众朋友介绍，什么叫做寄养家庭？咱先请山宇甲听众朋友拍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山宇。
咱首先来请教到山宇，为什么咱家扶中心会有这个寄养家庭的服务？
其实有一些孩子，他因为家庭的经济因素，还有他主要照顾者生病，还有入狱，或者是儿童虐待等因素，那他暂时没有照顾孩子，那县政府就会评估这些孩子有安置的需求，那就会想到我们的寄养家庭。那其实寄养家庭它是儿少安置的一环，通常孩子他必须要离开他的家庭，通常会先寻找他有没有亲友可以协助照顾，那如果真的亲友没有办法，那会考虑到我们的寄养家庭提供家庭式的照顾，那再来就是机构安置。那为什么像刚刚提到的这些孩子，他有的年纪还小，特别需要我们像寄养家庭这样家庭式的照顾，让孩子拥有比较正常的家庭生活，在温暖的家庭中成长，那所以才会有这样寄养家庭的服务。
是，其实呢，这个家扶基金会是台湾上盖炸来推动儿少寄养安置的这个服务。听说43年来已经有4760户的寄养家庭。那我们来请教到山宇，目前的咱婚姻观差不多有几户的寄养家庭？
坦白说，目前是我们云林县寄养家庭蛮少的一个阶段。曾经比我们最好的阶段少了将近10户，我们目前只有34户寄养家庭，然后照顾39个寄养童。
其实当然不只是说我们婚姻观，有很多政府纷纷寄出这个寄养家庭的招募令，不过呢，听说是提较多，家里的较少，所以我们目前寄养家庭到底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其实担任寄养家庭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因为孩子安置前的创伤经验，他会有很多的身心发展的议题，那相对正常的孩子不容易照顾，而且学龄前的孩子他早期疗愈较为频繁，那需要寄养爸爸妈妈投入很多的心力跟时间。那另外我也一直觉得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担任寄养家庭，因为寄养家庭最困难的就是要跟孩子的分开，很多寄养家庭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承受视如己出的孩子，到最后要离开这个家庭，然后选择不再担任。坦白说，现在的困境，年纪轻的父母他们有自己的经济需求跟育儿需求，没有办法立即投入寄养家庭，那我们担任数十年的寄养家庭，他也因为体力的关系，他原本可以照顾2个孩子，可是他现在可能比较难以负荷照顾特殊的孩子。
是，所以听起来呢，要参与这个寄养家庭真的是有很大的困难。听说加入这个寄养家庭好像政府有补助，是不是可以请三宇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假如说有想要家里去这个寄养家庭，我们要怎么来申请，那政府有提供什么样的补助？
好，我先讲一下政府的补助。我觉得这里真的要帮我们云林县政府拍拍手，我们云林县的经济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因为政府他重视儿少安置，他提供给完全符合中央安置基准、寄养安置基准的安置费用，以孩子的年龄跟身心评估，目前每一位孩子的安置费用都在25614元以上。那另外还会提供给寄养家庭健康检查、团体保险，还有专业特殊的孩子的照顾加急，那甚至自费医疗的费用都有补助。真的很欢迎大家就是加入我们寄养家庭的行列，欢迎年满25岁以上，夫妻双方都有国中以上的学历，那有稳定的收入，适当的家庭空间，最重要的是家庭成员也都要欢迎我们的寄养童加入。欢迎来电询问我们家扶中心的电话632-3200，找寄养组就可以了。那我们在今年的4月、5月份，我们就会办我们的招募说明会，欢迎有兴趣的夫妻双方或者是同住的家庭成员都可以一起来参加。那通常参加说明会完，如果你有进一步想要担任寄养家庭的意愿，那你就可以填写，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自我评估的问卷带回去填写。 问卷的内容就有分家庭环境的评估啊，还有你一些照顾的准备计划。那再来就是我们暑假的期间会安排我们的社工员去进行家庭访视，那会希望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可以跟我们的社工员先谈一谈啊，让我们了解说未来你要提供给孩子的住的地方，他的房间，还有他一些生活的空间。我们的访视完了之后，我们就会邀请那个夫妻一起参加职前训练。那职前训练就有一些专业的课程，那还有一些照顾的准备计划，还有在职前训练完之后就要开始进行我们的评估会议。那我们会邀请委员一起来评估，来共同来关心我们这户家庭是不是准备好要来照顾我们的寄养儿童。那如果评估会议结束之后，那我们也都通过了，就会接受我们的一个受赠典礼，拿到县政府的聘书。
是，所以卡数听众朋友吼，你有想要来参加到这个寄养家庭？寄养家庭听讲嘛爱教育训练呢，不是讲吼你去报名就会当来做寄养家庭，是不是？会当请三月甲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若是去报名这个寄养家庭，到底爱去训练啥物？
好，寄养家庭它其实课程很丰富很多元，我先提的就是我们很重视寄养家庭他们自己的照顾的量能，所以我们会安排一些自我照顾、舒压跟分离准备的相关课程。那当然因为我们照顾特殊儿少，我们要需要专业的课程，譬如说我们如何照顾特殊的儿少，还有照顾遭受家庭暴力性侵害的孩子创伤知情的相关课程，以及我们在紧急事件应变的相关课程，例如急救的课程，那还有亲子互动跟沟通技巧的课程。
咱是不是让请三月甲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现在在这寄养家庭这些小朋友他们大概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转介到寄养家庭，那寄养家庭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
好，我先讲一下，就是前几天在跟寄养妈妈会谈，她其实才去年四月才照顾了一个就是全身是伤被通报来的孩子。那妈妈说这个孩子很沉默，都不怎么回应他，也都没有称呼。结果他突然发现在最近，你看在今年的四月就要满一年了嘛，那突然发现前几天他带着孩子出门的时候，孩子主动牵起他的手。那我们的孩子其实就是他可能在家里他是备受疏忽，没有被好好照顾，没有感觉到温暖的孩子，那他可能内心是退缩的，比较畏惧的，他就是需要我们家庭的照顾，然后我们寄养爸妈的爱，然后让他感觉到温暖，他才比较能敞开心怀。那我也很想分享，就是前几天也是在跟寄养妈妈会谈的过程，他就跟我说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已经结束安置过的寄养儿童。这个孩子他当初是因为疏忽来到他的家，当初他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孩子未来可能要独立生活，所以在他家生活这段期间，他就开始指导这个孩子要自我照顾，包括怎么样清洗自己的内衣裤、自己的袜子，那怎么样简单的基本的料理。结果这个孩子他现在在那个就是发型设计，那他住在那个公司提供的宿舍中，他就跟寄养妈妈分享说他觉得他是全部生活功能最好的一个，他反而很多他知道怎么样自我照顾，他还会教伙伴。其实妈妈很感动，他可能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当下可能会埋怨他怎么好像要自己做那么多事，可是他因为知道这个孩子未来就是要靠自己，他想要尽他的能力，在孩子在他家的时候他想要多教给他，所以没有想到真的有用，他妈妈就更觉得自己担任这样家庭是真的很棒的一件事。
所以嘛，邀请大家呢，就亲像家父讲的，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接纳到囡仔，帮助好因平安健康走过这一段。非常感谢三宇，
谢谢，谢谢大家。